牧师，时间交给你。
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又引导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们在听神的话语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天父，你今天又聚集你的儿女，我们能够同心合意来到主你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因为主，你说你是个灵，所以来到你面前的就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你也说你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来到你的面前，真的靠着你的恩典，主真的来，真的是也成为圣洁。天父，求主你引导我们今天的敬拜。天父，求主你开我们今天的耳朵，主给我们每个人一颗明白的心。天父，不管是讲到的还是听到的，天父都求主你的圣灵真的在我们心中工作，让我们能够专心来听你的话语，也求主你的话语能够真的就像那活水的江河流淌在我们中间。主改变我们的生命，主让我们能够真的在你的话语中能够得到建造，能够品尝主恩的滋味。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就要一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呢是跟大家分享彼得前书2章1到10节。那么，今天题目是叫"灵命成长的三个要素"。那么大家知道，每个人呢，我们都很在乎我们自己身体的健康状况。所以呢，尽量想拿出一段时间来锻炼身体，来管理我们自己的作息时间。我们同时呢，也会在饮食上呢，按照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来搭配食物。那么现在呢，在网络上呢，我或者在微信群里面，那么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人在分享一些这个养生之道，也很受大家的欢迎。那么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疫情期间，大家也都担心这个新冠病毒的侵入，所以呢，除了必要的防护以外呢，大家也在分享一些饮食方面的预防措施，所以比如说多吃洋葱呀，多吃大蒜呀等等这些，就是用各种的方法来保，那么用各种方法来保护和照顾我们的身体，那么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那么身体呢，是圣灵居住的殿，所以呢，我们不仅要注意自己血肉身体的状况，我们也要顾念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光景。这就遇到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来衡量我们自己或他人的属灵的灵命的景况呢？那么属灵生命的光景虽然不能，那么我们肉体的健康状况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身高、体重、我们的血液中的化学成分等等这些参数来衡量。但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光景呢，虽然不能像我们这个属肉体的这个健康状况呢那样来这个量化的来评估，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影响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几个关键的因素，我们来自我的检测。那么从今天的信息呢，我们就想一起来跟大家分享，来看一下属灵生命成长的三个要素，那就是爱慕灵奶、同借灵工、宣扬基督。我们把这几个，那么这三点呢，我们常常记在心里，我们来可以自己我们检测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的光景。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因素就是爱慕灵奶，那么这是在我们今天经文的第1节到第3节。那么这里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品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那么，为了更好的来明白一段经文，我们常常呢是需要看它的上下文，要注意一些连接词 或者是一些还有这个句子的结构。那么这里我们首先看到这段经文的一个连接词就是所以，说明前面一定是有个原因的，我们就需要回头看前面在讲什么。那么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那么前面彼得在讲基督徒呢，他是蒙恩得救，那么圣灵借着神的道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也就是由圣灵内住的生命。我们就要活出与救恩相称的这个生命来，要追求圣洁的生活，要常从对神的敬畏，我们也要在教会里面服侍，要过一种切实彼此相爱的生活。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活出这样的生命呢？或者可以说是我们灵命成长的，那么活出与救恩相称的生命，其实呢，它是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所以呢，在后边呢，彼得接着给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那么或者可以说是一些灵命成长的几个关键的要素。其中首要的要素就是要我们爱慕灵奶。那么在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三个句，这段经文的句式结构非常的特别，那么可以说是它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我们说三明治呢，就两块面包中间夹一个这个一个东西。那么第一节和第三节其实这个里面呢，都是在为第二节的内容服务，也就是说除去罪恶和尝过主恩的滋味，那么都可以促进我们爱慕灵奶。那么也就是说第一节爱，那么就是爱慕灵奶，第一节呢是爱慕灵奶的条件，就是要我们除去一切的罪恶、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那么在雅各书的一章二十一节，那么雅各呢也告诉信徒们，他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从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雅各这里也是在鼓励这个基督徒要领受神的道，首先要脱去自身的污秽和邪恶。那么虽然这两封书信那么的作者是不同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对于我们基督徒的要求乃是一样的。所以这就说明了圣经它真的是神的话语，它背后真正的作者是神他自己，所以圣经里面的内容它都是一致的，不互相矛盾的。那么这里面也我们也看到除去这个词，那么除去呢，它有脱去和拒绝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对所有这些罪恶我们要拒绝，我们要隔绝，要脱去，或者把它扔在一边。除去的意思呢，其实在这个形象的来讲，其实我们可以在受洗仪式上表达的非常的形象。那么如果你受过洗礼，那么你一定还记得你受洗前你会脱去旧的衣服，而你受洗后你会换上一身新的衣服。那么这象征着你已经把你的老我脱去了，你成为了一个新人，也就是我们的旧的生命换成了一个新的生命。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那说这段经文一到三节呢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那么第一节除去各样的罪恶，那么它是第二节爱慕灵奶的一个前提条件，也就是说我们要能够爱慕灵奶，我们首先要先除去我们自身各样的罪恶污秽。这就像主耶稣呢他在撒种的比喻里面讲的，他就说种子呢就是神的道， 那么当它被撒到地里的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地呢先预备好了，我们要松土，要把杂草和石头给它捡出来，那么然后要才把种子可以撒到这些预备好的好土里，这样种子才会发芽生长，结出果子来，才会有非常好的收成。那么如果地里面都是这些杂乱的石头和这个荆棘杂草等等，那么种子它一定就不会长成，它也不会有好的收成。同样，那么如果我们不竭力的去除去我们自身各样的罪，那么我们也不会有爱慕灵奶的心。所以呢，彼得就劝勉这些信徒，只有先除去我们自身的罪恶，他们爱慕灵奶才会成为一种可能。那么接下来呢，彼得就劝勉他们，他说要爱那灵，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那么这一段，那么这一句经文呢，其实我们作为每个父母亲的，可能有亲身的，可以真的有很亲身的感受。那么每一个做过父母亲，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个健康的婴儿，那么他在断奶之前，那么每当他们饿了要喝奶的时候，那么他们对这个奶的这个渴慕，你给他奶瓶，那么他几乎不换气，几乎一口气就把它喝下去了，几乎来不及喘气来换气。那么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儿子和女儿呢，他们小时候喝完奶以后，那么总要把他抱在这个肩膀上，那么来就是拍拍他们的后背，那么让他们打几个嗝，那么因为他们喝奶喝得急呢，就会有气呢压在里面，所以让这些气出来呢，他们才会觉得舒服。所以彼得呢，这里就用这个很形象的比喻来鼓励我们这些信徒要渴慕神的话语，就像这个婴孩爱慕这个奶喝奶一样的这样的迫切。说到这里呢，我们每位弟兄姐妹都可以，我们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我对神的话语是不是这样的渴慕呢？我们很可能没有像婴儿渴慕奶那样的渴慕神的话语。那我们可以诚实的问我们自己，那么我们的实际状况，那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如果我们一天不吃饭，我们一定会觉得饿；一天不喝水，肯定会觉得渴，我们会自动的去找食物吃，哎，找水喝。同样，大家自己在我们想一下，我们有个属灵的生命，我们如果一天不读经，我们一天不与神来交通，你会不会有一些灵里饥渴的感觉呢？或者你也可能说，哎，我每天也读经。那么你，请问你花多长时间来读经？你读经的时候的态度是什么？那么怎么样来感受里面的经文？那么这些呢，其实都需要我们诚实的来问我们自己，这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说要渴慕神的话语。那么彼得接着说，如果你这样爱慕灵奶，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你的灵命会渐渐的成长，以至于得救。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为了喝奶而喝奶，爱慕灵奶，那么用神的话语我们来喂养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那么可以使我们的灵命这样才能够渐渐的成长。所以呢，当我们审查我们自己的灵命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应该先问一问我们自己，我是不是爱慕灵奶，我有没有常常来喝灵奶，那么我有没有对这个神的话语有这种饥渴的感觉。 那么这里渐渐长大，我们很容易来理解，但是这里面有个词叫以致得救，那么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前面我们不是已经说过说我们已经得到救恩了吗？那么这里面的得救呢，我们可以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就是称义，就是说我们重生的那一刻我们就是称义了，我们已经就是神已经把这个救恩赐给我们了。那么第二方面就是成圣，这就是我们有了属灵的生命以后，我们的灵命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就是要从重生那一刻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那么这就是这个灵命成长的一个成圣的过程。那么最后呢，就是得荣耀，那这就是指整个救恩的完全，就是我们见主的面，与主永远同在的时候。所以这里的得救就是指最后的得荣耀这个意思。所以呢，基督徒的灵命成长是从重生开始，然后呢达到一个完全的得救。所以这里面一定要有灵奶来喂养我们，要有神的话语，那么常常呢来喂养我们，然后慢慢的成长，最后才能达到完全。那么这里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到十四节，他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那么希伯来书说，基督这里面希伯来书他说的是，基督徒随着我们自己灵命的成长成熟，我们不能总是喝奶，也需要吃干粮。那这里面的奶和干粮，其实它都是指神的话语，只是它的内容的深浅难度，那么可能有些不同。所以呢，彼得这里的灵奶，它不只是指那些容易理解的经文，那么而是指所有圣经中神的话语，也就是整本的圣经。所以在第三节，彼得进一步说，他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那么这里面的这个若，那他的意思呢，就是既然或者是凡事。那么彼得是在说，你们都是听了福音并且了蒙恩得救的人，明白了救恩的宝贵，你们一定会喜欢神的话语，就像婴孩渴慕奶一样。那么大卫在诗篇三十四章八节他这样讲过，他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那么我们知道大卫一生的经历各非常的苦难，那么他是一个过追求圣洁生活的人，那么他也同时经历神在他身上极大的恩典，那么他对神呢是完全的信靠。为什么？因为他尝过主恩的滋味。所以呢，一定会有弟兄姐妹说，我觉得我自己也得救了，但是我就是没有对神话语的爱慕。那么这就需要我们诚实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诚实的来问我们自己一些问题，我是否在竭力除掉我的各样的罪恶？因为罪呢会阻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罪会破坏我们对神话语的渴慕，会拦阻我们与神的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有没有经常思想我们救恩的宝贵？我们也需要问一下，我有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那么最后我们可以问自己，如果实在我们 真的是对神没有任何对神的话语没有任何的兴趣，也不想来跟神亲近，那我们也就要到底问我们自己，我到底有没有得到了救恩。那么爱慕灵来呢，是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要素。那么灵命成长的另一个要素，那就是我们要一同来建造灵宫。那这是我们第二点，就是第四节到第八节同建灵宫。那么第四节这说，他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神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那么圣经中有很多地方提到神他是磐石。那么在诗篇62篇第二节，他说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肯动摇。那么当主耶稣问这个门徒他是谁的时候，那么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然后呢，主耶稣呢就问彼得说，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知道这里面的主耶稣说的磐石就是指他自己，也就是说磐石，我们知道磐石的意思就是一块巨大的石头。那么旧约和新约能把神和基督那么都是比喻为一块磐石，意味着神的救恩乃是如磐石般的坚固。那么石头在我们的概念里它是没有生命的，也就是说可以说是死的。但是这里彼得把主耶稣比为活石，他说主乃活石。那么这里面其实有非常很重大的意义在里面。那么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他可以赐人生命，与得救的人他有着非常活泼的这种的生动的关系。那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35节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么主耶稣他有这样的特质，所以彼得呢把他比喻为活石，其实实在是非常的恰当形象。那么主呢他既强大他又有生命，他也能赐人生命，所以他是配得人完全的信靠。但是呢他被不认识他的人却拒绝他，而神拣选他，看他为宝贵。那么这个第三节里面呢，其实这里面呢也可能有另一层的含义，那就是当时的彼得写信的这些信徒，那么他们正在受到来自这个犹太教还有罗马帝国的这个逼迫，所以呢彼得勉励这些受逼迫的信徒，就是说主耶稣也曾被他们这样的弃绝过逼迫过，那么你们信他的人像他一样也会被这样的逼迫。然而呢他们蒙了神，让他们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蒙了神的拣选，那么他们也是蒙了神的拣选，神看他们为宝贵。所以他们虽然现在暂时的在那儿受逼迫受苦难，但是彼得呢是从救恩的角度来安慰他们，让他们知道有了救恩一定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胜过一切的苦难，胜过一切的逼迫。那么为了更详细的来解释对这同一块石头那么人和神的不同的态度，那么彼得呢是在6到8节，那么他引用了3节旧约的经文，那么再次说明耶稣基督被神拣选看为宝贵，但是却被不认识他的人而弃绝。那么当时的犹太教领袖，那么其实他们是对弥赛亚 有个很大的期望。但是当他们发现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所讲的和所行的一切和他们自己想象的期望的不一样，所以他们就弃绝了主耶稣，认为这不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那么在第六节，这里面是引用的以赛亚书28:16，他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那么信靠的人必不着急。”那么这里面其实当时呢是先知，其实在是在弄到神在他的子民被掳之后，他们要重建他们，所以好像要重建一座房子一样来重建。那么房角石呢，在这儿呢是一块作为地基的一块大石头，那么它安放在两堵墙相连的这个地方，那么对房对这个整栋建筑物的稳固稳定性，那么它尤其的重要。那么别的这个建筑物上的那几堵墙呢，就要遵循这个房角石它往起垒往起盖，那么这样的一个房子盖起来才会坚固才会稳定。那么彼得呢把这节经文呢套用在了教会上，也就是说教会作为一个整体，那么是靠那么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房角石来建成的。那么在第七节，那这里说，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那么后面这个呢，其实是引用的118:22，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么这里面的匠人就是指当时这些犹太教的领袖嘛。那么所弃这个词，那么表示呢他不是随便说看也不看就不管了，而是说拿起来经过审查和判断最后弃掉了。也就是说他们是经过他们的思想经过他们的判断才最后把它弃放在一边去，也就对耶稣基督他们也是经过考虑，他们也是经过这样的经历，但是他们最后就没有不相信他，就弃掉他了。所以他们要为他们自己的决定，他们要负他们自己的责任。那么这里面这个不信的人，那么也就是包括那些不信的犹太教的领袖和所有那些听过或见过主耶稣的教导以及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但是还没有相信的人。那么这个里面的第八节，它前半部分是引自以赛亚书8:14，他说他必作为圣所，就像以色列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要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络。那么第八节后面说，他说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那么这里面也从让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基督耶稣其实他就像一块试金石一样，所以他是神所拣选看为宝贵的，但是呢在人面前你如何对待这块石头，你只有两个，你会得到不同的两个结局。如果你信他，他就成为你的救主，不定你的罪，反而赐你永生。如果你不信他，那么弃他而去，那么他就定你的罪，成为审判你的那一位，那么结局就是在地狱，那么受永远的刑罚。那么这里呢既讲到神的主权，其实他又教导了我们人的责任。那么人因不顺从神的道理被定罪，但他们的不顺从他不是出于神，而是他们自己选择了不顺从，也他们要为自己的选择呢要负责任。 那么这就好比我们说走在一条路上，那么前面突然有一块大的石头挡住了去路，那么在这个石头上面写着说你必须踩着我过去，但是你却就不是不信，你偏要跨从这块石头跨过去，那么当然你跨不过去，你跌倒就成了必然。那么这是因为你自己的不信。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六到八节呢，他们是对第四节的一个进一步的解释，那么用旧约的经文那么来支持，就是说为什么被人所弃的耶稣基督他却是被神拣选所看为宝贵的。那么现在所以我们就再回过头来，我们回到第五节，这里面他说主是活石，而且他说人也可以成为活石。那么人怎么才能成为活石呢？那么这里说要来到主的面前。那么大家想，是不是说那我开车从家里来到教会参加敬拜，或者我进入 room 来参加敬拜，或者我打开圣经来读神的圣经里面的内容，那么这就是说我来到主的面前了吗？当然不是的。来到主的面前不是指你空间距离的一个改变，来到主的面前乃是指你和主之间的连结，和主有着密切的这种的关系，让主进入我们的生命来管理我们的生命，我们在主里面，主也在我们里面。那么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里面所说的，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个人就会多结果子，他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如果我们参加敬拜时，我们耳朵在听到，我们心里却想着别的事情，当我们读经时，我们只是为了读完一段经文，不觉得这是神在那里对我讲话，那么这不是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来到主的面前乃是指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你认识他，他也认识你，那么是一种属灵上的一种内在的亲密的关系。那么成为一块活石，那是指基督徒与主耶稣基督的一种个人的关系。然而呢，我们不能停留在只以一块单独的活石而存在这样的景，这样的光景，那主还要把我们建成为灵宫。那么在使徒时代的信徒，那么谈到灵宫，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圣殿，因为在旧约时代，那么最宏伟、最受人尊崇的建筑物，那就是圣殿。因为圣殿是神他自己的居所。但是呢，圣殿不管怎么说，它仍然是一个物质性的建筑物，那么是一个暂时的，那么它再宏伟，也有毁去的一天。但是到了新约时代，那么灵宫就是指一个无形的实体，那么就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的一个集合，也就是我们现在所通常所说的无形教会，无形的教会。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无形教会呢？那么我们来听这样一个小故事，我想帮助大家来理解。那么曾经有一个国王，那么他治理的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国家呢非常的强盛，国泰民安，但是这个国家呢有一个缺点，就是他没有城墙，没有城墙。所以有一次呢，有个远方的朋友就来拜访这个国王，所以国王就带领他的军队列队 来迎接这位朋友。那么在欢迎仪式呢结束以后，那么这位朋友就问国王，他说你的国家这么的强大，怎么没有，你们这个国家就没有看到有城墙呢？说你们不怕外来的侵略吗？国王就说，说我们有城墙啊，说我们的城墙非常坚固。那么那位朋友呢，四处看了看，还是没有看到哪里有城墙。于是国王呢，就指着他的军队说，说你看见这些士兵了吗？他说我的每一个士兵就是一块砖，我们的城墙就是一个活动的城墙，就是由每一位士兵所组成的，所以他们可以抵御任何来犯的敌人。那么就像这个故事中的士兵一样，其实呢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那么就是一块活石，我们就组成了一个无形的教会。虽然你看不到这个教会在哪里，但是这个教会是存在的。那么也就是一个这里面说的灵宫。所以呢，灵宫呢，它不像有形的建筑物，所以它不在乎有多高大、有多宏伟，而在于每块活石它的生命如何，也就是每位弟兄姐妹的属灵的状况如何。那么在教会，那么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那么都是祭司，那么他们都有同等直接的途径来亲近神，来侍奉他。所以我们灵命要想健康的成长，所以我们除了要爱慕灵来，还要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有群体的生活，我们彼此来搭配，一起来侍奉，一同来建造灵宫。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我们灵命成长的第三个因素，那就是宣扬基督。那在第九节到第十节，这里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连续他，现在却蒙了连续。那么第九节这里，这个也是这个从旧约引的两处经文。那么摩西在申命记的7:6，那么告诉以色列人，他说因为你们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那么在出埃及记的19:5-6，那么神让摩西转告以色列人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们知道呢，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活出神要求那样的圣洁的生活，而背逆神，那么其实呢，他们也是不能活出这样的一种神要求的生命来。然而呢，进入新约时代，那我们这些基督徒真的是非常蒙恩蒙福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神的救赎计划，那么圣灵把救恩实施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所以基督徒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就成为了神拣选的族类，我们就有了，就是有君中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么这里的族类、祭司、国度还有子民，这里面呢，在咱们汉语看不出来，但在英文上或者希伯来语上，它都是一个集体名词， 它表示一个群体，那这和前面的这个灵宫呢就呼应，所以再次的强调，基督徒呢它是一群蒙恩解血分别为圣，那么要靠神的恩典在神的国度过圣洁生活的这么一群人了，也就是神的子民。那么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那么付上了生命的代价，那么把我们这些人从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我们过去本来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现在却成了神的子民。我们过去是活在黑暗中，活在罪恶中，那么现在蒙了神的怜恤，把我们带到光明中，我们得到了神他的拯救。所以我们得到如此浩大的恩典，那么神给了我们如此尊贵的身份，那么目的就是让我们要宣扬神他自己的美德。那么这里面这个宣扬这个词是宣扬这个神的美德，那么这个词呢在整本新约圣经中它只在这个里面那么用过，这个希腊词呢只在这个地方用过这么一次，在整本这个新约圣经中。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的意思是指要讲出如果你不讲就没人知道的事情，只要讲出如果你不讲就没有人知道的事情。那我们知道有些事情呢你不讲别人也知道，那么例如呢，那么今天因为天气太热，那我就没穿这个西服，所以我只穿了衬衫跟领带，所以这个事呢我不讲那么大家一看就知道了。但是呢有些事情呢如果你不讲出来别人就是不知道，比如说你蒙恩得救的经历，如果你不讲就没有人能知道。所以你要把神带你出黑暗入光明的美德讲出来，那么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更多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能够通过你的见证能够来认识神。那么当然这里的宣扬不只是说我们口头上来讲出来，他我们还要在生活中我们要行出来。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因着信耶稣发生改变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无声的来宣扬神的美德神的大能。那么神把我们从一块死的石头变成一块活石，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活石该有的生命来，那么就是在宣扬神他自己的美德。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言语和行为来宣扬神的美德，那么这既是我们灵命成长的见证，也会帮助我们的灵命来继续的不断的成长。当然宣扬神的美德其实就是在宣扬基督，为什么呢？因为基督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神。那么今天的信息呢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我们分享了影响我们基督徒灵命成长的三个关键的因素。那么第一就是要爱慕灵奶，也就是渴慕神的话语。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罪往往会影响我们渴慕神的话语，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常常来靠着神的恩典，那么有那也要有心智，我们要常常要除去我们自身的罪，拦阻我们来亲近神的这些罪。那么第二个因素就是要成为活石以后，那么要和其他的活石也一起来建造灵宫，也就是我们弟兄姐妹要在教会中要有群体的团契，要彼此的搭配来一起的侍奉，共同建立我们这个属灵的家。那么第三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我们要宣扬基督，把我们得救的见证 把基督救赎的福音通过我们的言语和行为来传讲出来，能把更多的世上的灵魂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就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经常能够用这三个要素来提醒我们自己，来审查我们自己灵属灵生命的状况，那么让我们的灵命能够不断的成长，让我们的每个让我们的教会能够不断的复兴。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引导我们今天的敬拜，感谢你赐给我们主你的话语。主，特别通过今天的信息，天父，你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三个方面，主来思想我们是不是爱慕你的话语，我们是不是一同来建造你的灵宫，我们是不是渴慕来宣扬我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一切。天父，让我们能够常常思想这些，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来检讨我们自己，来审查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状况。天父啊，让我们能够常常有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常常让我们能够真的有一颗全然依靠你的心，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天父，就求主你祝福每位弟兄姐妹，求主你圣灵，主你也常常提醒我们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真的去除我们各样的罪恶，让我们能够跟主能够有美好的关系。主，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让我们一天好似一天，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进步。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